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不一样？我们因为信的是真的神，对吧？我们的神与众不同，我们的神独一无二。那我们是不是也不能随便什么都不一样？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的百姓，神的儿女，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继续借着利未记啊十九章，我们来看啊，我们更多的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继续的来读利未记第十九章的4到8节。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赐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的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首先我们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信仰不一样，我们只信神，不拜偶像。这个逻辑很简单哈，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真神就不信假神哈，或者说我们信这个就不信那个。但是其实是这么简单吗？我们来看经文是怎么说。我们在看经文之前，要先了解一下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处境很重要，因为当时写这个经文的时候是根据他们当时的处境，神的话对他们的教导。我会看到写的时候，以色列正漂流在旷野，他们是在埃及生活了400年，被神用大能来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这我们都知道。可是在这埃及生活的这一代人，他们是在一个被偶像文化所充满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他们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是带有这种拜偶像的这种的习俗。可以说他们现在耶和华这位神，他们很多时候搞不清楚耶和华神跟他们以前所拜的偶像的区别是什么。所以说包括他们神家要带领他们进入的这个迦南美地，也是一个偶像泛滥的地方。所以说在这里哈，神说你们不可偏向偶像，但是这句话里面有几个词是很关键的啊。我们来看哈，这个叫里面叫有两个词，叫虚无的神还有神像。虚无的神在另外版本里面讲就是偶像，它的词性是复数的，就是一谈到偶像的时候它就是多个的哈。那你会看到当时的他们的这个文化背景里面，他们所拜的偶像是各种各样的，所以是多个的。会看到有巴利，有亚瑟拉，有等等等等，他们所分管的那个名字不一样，所分管的那个领域但功能也不一样。他们有雨神啊，有雷神，有管生育的女神，有战争之神，有畜牧之神，等等等等哈。他们所指向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人所想要的，比方说财富哈，名利，妻子、孩子啊，还有土地，还有名利地位，其实他们所指向的都是这些的东西。就像我们以前，其实名字虽然不一样，我们以前如果在小时候在哪些地方成长长大的一样，我们拜各种各路的一些的神，比方说菩萨、关公、那个叫什么财神，他们也是管了不同的一些作用。其实我们来说，为什么我们会就是说要去拜他们？其实我们看到当今世界也好，古今也好，我们人所追求的东西都是在他们身上，是我们心里所向往的东西啊。只不过那一种的心里的那个向往变成了一个具体化的一个的神像这样子，因为我们心里所想的那些心理活动必然会成为我们具体化的一些行动。而在这里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些被拣选的这些的百姓是被神所拯救的，他们认识耶和华神，但他们会转向，会偏向 拜偶像吗？这是个问题。就是你今天信神了，你家里还会摆偶像吗？摆菩萨吗？我相信大家基本上都不会这样做，对吗？可是他会这样说，你们不要偏向偶像。信神的人会去拜偶像吗？或者说问题是，信神的人会以拜偶像的心态来敬拜神吗？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而这里的他说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为自己。所以说为自己，就是拜偶像的那个目的就是为自己，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说他要去拜偶像，所以说他要去拜偶像，所以我们才会去拜偶像。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拜过某些偶像，比方说拜菩萨。你到菩萨面前你不管是向他烧香也好，还是跪拜也好，你会向他怎么说话？你说菩萨菩萨，求你给我一份好工作啊，钱多事少离家近，是吧？啊，那如果说我今天就先烧一炷香给你，如果事成之后定当报答啊，或者说菩萨菩萨，求你给我一个好先生啊，个高人帅，学历高，挣钱多，只爱我，不找小三。你会跟菩萨说，菩萨你怎么看吗？你会在乎菩萨他的想法是什么吗？不会。这就是一种拜偶像的一种的心态。如果我今天向神祷告说，我说亲爱的主耶稣天父，求你赐给我一份好工作，钱多事少离家近，如果这个事情成了，我一定每个礼拜来敬拜你，我多多向你奉献，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神？有没有主？可是仿佛在你祷告的当中，神主的存在只是为了完成我自己的梦想和私欲，这就是偶像化的一个祷告。那我们应该信神的人应该怎么祷告？同样的一个问题，我要需要一份工作，难道神不知道我的需要？我们是不是会这样祷告？我说神，我现在要找一份工作，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因为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我想要的是，无论我将来找的这份新的工作是什么，不要影响到我跟你的关系，不要影响到我主日的来敬拜你的时间，也最好不要让我影响到我可以陪伴家人、妻子、孩子的时间，最好能够让我可以在这个工作的当中来荣耀你，最好让我在这个工作的当中能够带人来认识你。至于薪水工资，你知道我的需要，合理够用就行。你觉得这个祷告有什么区别？我相信神不一定会完全按照你所求的每一个来给你，但我相信神一定会赐给你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因为你的祷告是在他的旨意的当中，不是只在你自己的里面，是这样子。所以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其实是我面临一些的挣扎，其中一个最大的挣扎和试探就是，我站在这个地方，我是为谁？如果我是为自己，如果是我是为了自己让别人看见，让别人看重，或者在乎别人对我自己的看法，那我就有祸了。我之所以站在这里，我很感谢很多的有一班的弟兄姐妹在为我祷告，因为他们让我清醒，认识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在这里为了什么。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站在这个地方，我为了主耶稣基督来讲这个信息。所以说其实我们看，其实一个为自己这样一个的信仰，你不管是古今中外，你看过去这样一个宗教信仰是遍地都是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拜偶像的信仰你今天来看也是到处都是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自我救赎，然后这种的信仰是遍地都是的。可是我们的信的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就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信神的这个关系跟拜偶像是完全不同的敬拜关系啊，这两者不能够交叉，不能够混合。你不能够交叉和混合，就是他在这里讲到了说，你不可以信着神，你又像以拜偶像这样一个心态来去敬拜神。当我们以自己的敬虔、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奉献 作为我们觉得可以作为功劳或者筹码来向神祈求我们应该得到的那些物质财富医治疾病功名等等任何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以神为偶像了，我们以神为菩萨了，是这样子。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在神的恩典当中跟神的彼此爱的关系。如果我们是跟偶像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互利互惠，是利益交换的关系啊，功德利益交换，这个当中它不需要有爱的关系，也不需要有救赎的关系，所以这两者不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中进行混合。如果说混合在一起，那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其实为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我在信主以前，我除了为自己，我还能为谁？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为了谁。我的人生除了为自己，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目的。而且这个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是让人感到舒服的，因为它符合人的本性，对吗？它是让人感到舒服的。但是耶稣跟我们怎么说？耶稣是说让我们要舍己，舍己，说要跟从我的，要舍己并且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怎么能够从为自己变成舍自己？谁能够做到？请问，也就是说我们的舍己这个不可能达到了一个任务，是完全在于信靠神的救恩，在神的救恩的里面，是基于我们个人跟神的爱的关系。以后我们经历到了那个神的救恩，神的爱，我们跟他是互相的有这样的关系，接触了以后，经历到以后，我们才有这样一个的愿意，或者说才有这样一个能力，从为自己变为舍己。我想问，如果你读那个福音书，这十二个门徒他跟随了耶稣3年多的时间，他们，你看到他们身上有舍己吗？说实话，很多时候我看不到。但是只有当耶稣他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他们亲身感受经历了以后，你再看他们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了，他们的生命就开始愿意为主舍己，并且能够为主舍己。所以说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我们就很容易会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偶像情节就会出来，因为我们都是为自己的私欲在这里。如果我们没有常常的抓住神的这个救恩，我们没有在神的爱中遵行神的话，跟神同行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会逐渐逐渐的偶像化啊，这是两个动态的一个方向。你不逐渐逐渐的在神里面改变的好，你就会逐渐逐渐的被世界所吸引，走向世界，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需要在神的里面，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也好，读经也好，敬拜也好，跟神保持一个爱的关系，而不是说我要保持有一个跟神一个交换或功利的关系。那我们来看，我们除了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以外，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因神而和睦的。我们要知道当时从埃及地被神救出来的以色列百姓有多少？有将近200万人。那他们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问题？人多的地方关系会不会有问题？他们如果关系有问题，他们将来进入迦南地，他们怎么样存活？那为什么他们关系会有问题？因为我们的人跟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我们性格不一样，脾气不一样，习惯不一样，表达方式不一样，很多的不一样，包括我们人还有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有罪性，对，还有私欲。那么多人在一起，他怎么能够没有问题呢？关系。所以那神怎么样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个关系问题？怎么能够让他们和睜呢？那就是这段5到8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而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有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平安祭。弟兄姐妹们，什么是平安祭？ 平安祭的原则是什么？平安祭其实就是讲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感恩祭，是什么？我们当我们向神献上感谢的时候，向他献上了一个祭物。这是出于自愿的，是神允许他的百姓，然后凭着感谢的心来向他献上这个感谢祭。其实感恩祭就像我们有一位很好的好朋友，他一直在帮助我们，一直给我们恩典，一直慷慨解囊，我们对他向他表示一个感谢，不但向他表示一个感激，我们也表达我们跟他的一个友好的关系。平安祭，平安祭怎么样来献？它跟其他的献祭不一样。他说你献完以后，把这个不管是羊牛，它的这个内脏脂油在坛上烧掉，献给神，然后它的一小部分送给祭司，然后一大部分可以留给自己来处理，来自己来吃啊。但是有要求，你必须两天之内吃完，第三天你必须要烧掉。如果你第三天还在吃，你这个就是在得罪神，并且你亵渎了这个祭物，并且要把你对开除会籍，是这么严重。就是有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两天之内把这个必须吃完？一头牛我怎么能吃完两天？那为什么平安祭，我好心的去献平安祭献礼物给神，反而可能会得罪神？这就关乎这个平安祭神设立它的时候的一个目的和意义的所在。平安祭本身的意义的所在，其实神就是要表达神是慷慨的，神是给予的。如果你不献平安祭，你自己在家里杀宰一头羊，你可以吃，你可以吃多少天，吃到你这个变质了，你不会是说会亵渎这个羊，或者说得罪神。但是但凡你向神献上平安祭，你就不能够这样子做，你就必须要去分享。你听到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吃不完，你叫人来帮你吃。为什么？因为平安祭所要表达的是我们百姓跟神的这个上下的这个美好的和睦关系，是要体现在我们之间左右的这个美好的和睦的关系的上面。他是要借这个平安祭的献祭和吃这个祭物，让我们的这些百姓弟兄姐妹达到一个合一，达到一个和睦的关系，你知道吗？如果弟兄姐妹你是当时的百姓，你要献一头牛对神表达感谢，按照这个的规定，你会怎么做？你在献祭以前会怎么做？去叫人吧，对不对？你想一想，你有多少的你的好亲朋好友把他叫来，一天两天之内把他在神面前能够享受的完，是这样子哈。所以说你会看到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你就要看圣经里面那些百姓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平安祭的，你就会知道哈。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面就讲到，就是哈拿的故事，他的先生以利加拿献祭以后就开始分给他的家人。你知道我们当然，我们现在说我们吃好吃的，我们当然会先给儿女，自己说看他们吃，但在当时的时代，家里面是父亲和先生为主的，他们可以独享没问题的。但是你在你献这个祭物的时候，你如果是独享的，就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跟这个祭物的所本身要表达的意义是相反的啊。如果你是独吞的、独享的，而这个祭物神所要表达的是你要分享、要慷慨、要和睦的，这就会产生一个对这个祭物的一个亵渎。那第二个呢，就是包括以利加拿把两份的祭物给哈拿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虽然你没不能生孩子，但我是仍然爱你的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撒母耳记，当他要领了神的命去耶西家去高立以色列的新的王的时候，他怎么样做？他是先上献上平安祭来表达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关系是和睦的，先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再做重要的事情。这是在他们日常生活的里面就会就是这样做的哈。 我们看到就这样一个画面，其实就是旧约当中的那个 group 那个团契牧区和小组的一个模式。他们的关系是借着这个献祭和一起的分享，在这个当中彼此的来分享神的见证，一起的来吃，一起的来谈，一起的来聚，来产生一个和睦的关系。弟兄姐妹，和睦的关系重不重要？今天其实平安祭同样的也落实在我们教会的牧区团契和小组的当中。好，我们牧区就是每个礼拜五晚上大家就先在一起吃饭，当然还有一起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们就一起的有时候会有一个敬拜，然后我们就分成各个小组彼此的分享，读圣经也好，然后有一些的夫妻的讲座也好，或者说我们全福音幸福小组也好，我们就彼此的有一些见证的分享，是非常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光。当然你知道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都快把疫情忘了，在疫情的时候那个最难过的时候，我们家是怎么度过的吗？我们家就是在我们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的支持彼此的相爱的当中来度过的，非常的感谢神。大家有些什么状况，家里面有些什么矛盾，有人家里生了孩子，那我们的小组弟兄姐妹就是跟家人一样，就在出现在他们身边，一起的来陪伴，一起的来互相帮助，彼此的相爱，真的非常感谢神。这里面故事非常的多哦，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现在的小组也是，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我们都可以见至少三次面，或者聚三次，有小组聚会，主日敬拜也会见面，我们平时还有一起的祷告。当我们做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礼拜可以见到，基本上可以见到4到5次，因为我们还要为幸福小组专门有一个同工会的祷告。我们有时候礼拜六还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有些活动和聚餐。我礼拜一还跟一位弟兄一起的中午吃饭祷告，所以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我们互相是知根知底的，非常的熟悉的。我们的爱的关系是在一起当中来建立起来的，不是只是礼拜天的时候见面而已。所以大家对虽然这个脾气性格很多时候都不一样，也会为一些问题产生争执，但是我们真的是会互相的包容和接纳，因为我们太了解了，因为我们太了解他们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了。所以说我们在小组里面，当我们一起真的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关系又更进一步，因为我们从同工变成了一个战友的关系。我们会经历很多的属灵的征战，我们不得不绑在一起，一起的为彼此的祷告和守望，然后我们就一起的去传福音，打那个福音的仗。在这个当中我们真的是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中间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彼此和睦和爱的关系，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分心再去管很多别的事情。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那你觉得作为一个献上平安祭的人是有福的，还是一个去吃被别人邀请去吃平安祭的人是有福的呢？都有福，对，都有福。但是一个乐于献上平安祭的人，愿意给弟兄姐妹带来爱与和睦关系的人，他是蒙神所喜悦的人，他是更加有福的人。我看到了我们牧区的一些的同工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那种乐于献平安祭的人，他们真的愿意敞开他们的家庭，然后来接待邀请弟兄姐妹来他们家里吃饭，在吃饭的当中给他们分享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感恩的见证、信主的经历，然后鼓励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可以坚固，也会主动的去关怀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软弱需要的时候为他们祷告，去到他们的中间陪伴关怀他们，以至于他给我们的小组的这个文化和这个氛围是一个爱的文化和氛围，以至于很多人因着这一个同工或弟兄姐妹的爱就被鼓励和安慰，就会被为他来兴起，冷淡的心就被火热起来。而且我可以亲眼见证一个乐于献平安祭、乐于去服侍去关爱弟兄姐妹的同工，他们的家是何等的蒙福，他们的家里经常充满了欢声笑语，他们的儿女也蒙福，因为他们的父母为他们做了属灵的榜样。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可以， 多做献上平安祭的人啊。当然你愿意，你如果有人愿意邀请你，你也可以去吃，你也可以参加这个平安祭的一起的聚餐或者一起的团契，是非常的好的，是这因为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讲到友情，我们有没有朋友不信主的，我们有同事，有同学，有业务伙伴，那我们也是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有时候一起吃饭，那个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有不一样吗？还是都一样？那个关系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在主里的这些弟兄姐妹是同非血亲、非血缘关系，但是是属灵的家人。我们是同被一位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所以我们因着主的爱，我们彼此连接在一起。我们跟一些朋友是偶遇，或者因为一些的合作关系，或者因为一些同样爱好，可能会跟他们走近。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的，是因为主的爱、主的生命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可以心灵相通，我们可以同感一灵，我们可以同拜一神，我们可以同心合一，是因为我们的主他的爱使我们结合，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主的爱中连结，彼此的相爱，一起的同工，我们的小组生活其实是无比的精彩，无比的美好的，因为是充满爱的。假若弟兄姐妹你还在没有一个经历过这个，没有一个小组，就好像你只是礼拜天来，或者说你没有一个团契，我鼓励你，你去加入到一个小组，加入到一个小组里面，你可以去找牧长，你可以去找那些的，我们单张上有哈一些的联系人，去加入到他们的这个小组里面，这是不一样的。这给我们带真的是因为我们跟弟兄姐妹这种关系的爱的和睦，给我们可以带来这样一个成长。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一起的服侍，一起的同工，给我们带来跟神的关系的更加的亲近。我再次说一遍，神跟你的美好的和睦有好好的关系，一定要体现在你跟你的旁边的弟兄姐妹身上的一个和好的关系上。如果你跟你的弟兄姐妹之间矛盾很多，都没有办法跟他们有和睦的关系，你真的不能自认为你跟神有好的关系。好，所以说旧约是这样讲的，而耶稣对我们的一个解释是更加的补充了这个平安祭的真意。我们的不一样不是在于一切风平浪静，一切一片祥和的这种氛围的当中不一样，这个当中谁都可以，在人多的地方就会有关系的危机。我们的不一样就是在一些的有些会产生冲突、矛盾、隔阂的当中，我们可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我们回到以色列的处境的当中，如果他们将要进入这个犹太的，将要进入这个迦南那个地方，全都是敌人，他们怎么样能够生存下去？如果他们自己不能够团结，不能够和睦，如果他们自己彼此之间猜忌，他们如果彼此自己之间有隔阂，有矛盾，然后就被敌人所挑拨，然后自相攻击的话，他们在迦南地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会被怎么样？完全的吞没、毁灭。这就是我们今天普世教会的处境，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每个教会的处境。我们必须在主里面彼此的和睦。耶稣怎么说？耶稣很好的再次的补充的解释了这个平安祭的真意。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他的旨意是什么？你们两个有矛盾，他的旨意是什么？和好，对吗？和好容易吗？弟兄姐妹们，太难了，对吗？这个关系的能够一旦产生了裂痕，一旦你们之间产生了那种的隔阂，你靠什么能够去和睦？靠什么去恢复？你一想到他，你就把拳头就攥紧了， 你牙就咬紧了，你眼就瞪起来了，你怎么样靠什么能够跟他和睦？你心里面就想到他对你的伤害，你想不到他任何的一点好处，你怎么能够跟他和睦？弟兄姐妹，你哪来的爱，哪来的能力？所以人呢，人因为他的一些矛盾和冲突，很容易的能做到就是彼此的相恨和分开。那我们怎么能够和睦？所以说这个平安祭的祭物，真正的祭物所指向的是耶稣基督，不是一头牛和羊而已，也不只是说吃个饭而已那么简单的事情。如果能吃个饭就能够把人的这个关系就能和睦了，那我宁愿天天吃饭一起的。好，真正平安祭的祭物是指向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我们只有借着他的爱和牺牲的救恩，我们自己被他所感动，我们的伤才能够愈合，我们才能够愿意放下自己的那些的自尊，忍住那些的伤口，然后去给别人去抚慰别人的受伤，我们才愿意去与人和好。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二章里面，让我们告诉我们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你就可以看到，是因为十字架，不是因为耶稣的别的，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为了你，为了我，我们可以在他面前被他所饶恕赦免，是因为他饶恕了我们，以至于我们还能真正的饶恕别人。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的说，让我们要和好，这就是他的旨意。好，那谈到关系，谈到和睦，我就不得不按照圣经来对目前教会最近所发生的一些的问题做一点的回应和反思。我把我的反思分成了三个阶段。我们最近的问题就是有牧长离开，对吗？大家都知道。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会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对于教会，有时候我会给我的一些公开的信息，我可能不满足，因为我更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要知道更多，对不对？但我会发现，我知道越多的时候，我越困惑。我这一段时间很多时候心里是不平安的，就是因为知道了太多。因为我很多人给我说这个，然后又说那个，有时候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不一样。我当然我更愿意相信我离我关系最近的那个人，我最信任的，跟我关系最好的那个人。可是我发现，即便我听了他所讲的，我也不能够对此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因为我发现我知道的不单不够多，那些的信息很多的时候也不那么准确。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好了。对，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来到我们团契有一对母女，然后都是基督徒啊。这个女生她刚刚生了孩子，然后这个妈妈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那个女婿啊，是个渣男，谷歌的软件工程师，但是在我女儿怀孕的时候，或者生完孩子的时候，他去找别的女人。我听了以后啊，我就，唉，一肚子火，你知道，义愤填膺。我说这还有王法吗？我后来我去，我为了看看他们是不是好，我就去探访过他们，我就会发现他们两个经常的吵架，然后因为吵架吵得太厉害，这个姐妹就带着妈妈就搬出去了，不在那里住了，去租了一个小的一个公寓房间在那里住。然后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能不能来我们家啊？因为我现在在我先生这个家里。她说你那个我先生他答应给我支付房租啊，就是赡养。那他不给支票，你能不能来我们家调解一下？ 让他兑现承诺。我当时真的是怒不可遏，但是我又不太想去，因为疫情太严重了。那我也担心会感染，但是我看到这个姐妹的一个需要啊，很需要，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去也不一定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我主，我愿意去，看到她的需要，我求你给我的心有平静的心，我可以说合适的话，给他们带来一个关系上的和好。我说这个问题，求你帮助我能够解决，最好不要感染。我就去了，我发现我那个同事，我那个同工正好也被他叫去了。那我就说，这样，既然这样子，我就去跟这个先生谈。你跟那个我那个同工是个女的，你跟那个姐妹和她妈妈谈啊。我就进到她先生单独一个地方去跟她谈。那从她的这个陈述的里面呢，我又看到了这个事情的一个另外一个的画面。让我更加的困惑。他说我这个姐妹啊是一个暴力女，跟我一吵架就拿刀就威胁我，然后你看我这个门，我一个卧室的门上面有个大洞，就是吵架的时候他砸的，然后说了很多。我就你知道，因为我要让他出支票嘛，是不是？对，我就只能听着他。对，所以你知道，我心里其实我是更相信姐妹的，对吧？基督徒啊，是不是？渣男我怎么能随便听信呢？但是感谢神，我通过倾听和沟通然后跟同工一起的合作哈，他就最终他愿意就是说付出这个支票，承诺兑现承诺，然后以后给他把这个房租按时候来付他。我以为这个事情能好一点，我以为能够慢慢的能好一点过去，但是有一天那个姐妹给我发了个微信说，哎呀，我回国了。我说你回国了？我说疫情这么严重，机票那么难买，你不怕被感染吗？你带着宝宝你怎么回国呢？我就很诧异啊，我说你也不说一声，怎么就到家了？会怎么样？你也不说让我帮你，或者说有什么要做的事情没有？后来我就去稍微向他家了解一下情况，我发现他的先生非常的难过，是因为这个姐妹他在他先生没有经过不知道的情况下，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就把这个孩子和他妈，这个叫不是他妈妈，这个孩子是在美国生的，就带回了家乡去。这是一种绑架的行为，你知道吗？就是说在美国这是触犯法律的，然后这个先生就报警了，他以后无法再入境了。我真的那时候觉得很困惑，我说基督徒也要这样做吗？我说我还想着像这个先生可以让信主改变他的一个窘况，那我怎么我都不好意思跟他传福音，你知道？有时候因为这个姐妹所做的事情让我感到，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哎，我们信耶稣的都是罪人。当我们这个知道主的话，我们不去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其实什么事情也都会发生。就我说这个意思的表达的是，我经常被人误导，就是说，因为我在教会会经历会关怀啊，有人会找我去诉苦，来诉苦，然后他们来陈述他们是怎么样被欺负的，怎么样痛苦的啊，他们就流下眼泪。我最受不了就是这个，我看到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同情，我就特别想要救他们。但是每当我去了解的更多更深的时候，或者说双方有另一方我去再了解的情况的时候，我会发现他我又进入了另外一番的景象。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不愿意再听一面之词。如果牵涉到两方的问题，我就更需要去了解对方到底是什么，当事人他是怎么样一个事情。因为我会发现我的同情心呢，我的那个正义心呢，很多时候是不理智的，是会被人利用的，你知道我意思？他也不是说故意利用我，他只是想拉我给他站台，给他背书而已。但是我真的经过了这些事情以后，我就发现我不能再那么幼稚，我要有一个我无法做一个正确的判断的时候，我就唯一给我带来安慰的就是主都知道，他都看见，他 他不光看到你所说的，他看到你内心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因为人沟通可以把话说得很完满，对不对？你只要为了自己，你可以都说自己是对的。我很少看到有人要过来跟我说完以后，他说都是我的错，都是他的错，因为我就是最受害的。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受害者往往同时也是个害人者，这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吧？所以我带来很多的困惑和难过，教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知道越多，我越想仰望神，因为他都知道，他会做一个准确的判断，这个我可以相信，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不能够。然而，如果你实在是让我做一个，因为我不可能不做判断，你知道吧？我不可能只光听，我听到以后我就会做一个总结。我如果真的让我做一个判断，我宁可按照圣经的标准，我宁可拿圣经作为尺子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我不再看你说的多么的动听，把话说的多么的漂亮，也或者说你说你有什么样的梦想，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神对你的感动或呼召或什么的，我看你在现在处境当中你所行的符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就够了。如果你现在所行的能够给我们教会带来弟兄姐妹带来安慰，带来和睦，带来合一，带来恢复，我真的是敬佩的。如果你不管你做什么，你说什么话，你要给谁传达什么信息，你要做什么决定，你带来的跟这个事情是相反的，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这就是发生了什么。很多时候人很好奇，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就是根据你所知道的这一点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第二个阶段就是为什么，这个阶段是我最痛苦的阶段，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这么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的牧长会一起的有几位一起离开，为什么牧长传道还会犯罪，为什么？我其实我这个人很迟钝，你知道吧？我就那个听到这些事情以后，我就其实有时候我只是困惑，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直到有一天，我的这个泪流不止，流了好长时间。我就究其原因，我就发现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跟这些的离开的牧长，我们的个人关系是好的。我跟他们一起同工过，一起服侍过，他们对我有过帮助很多，对我有过辅导，甚至有我的属灵的导师。有一位牧长在他搬家的时候，他甚至先想到的是我，因为我知道我也住在外面。他就说我现在住这个地方我要搬了，那你来租好不好？因为我这个地方又便宜，学区又好。我非常感动，而且他把他们家一个空调还送给了我。我就觉得那个 moment， 我觉得主，你是借着他来爱我，因为你知道我的情况呀，你是借着他来爱我。所以说就我回想起这个过去美好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恩典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难以割舍这种个人的感情。那其实第二个才是让我流泪不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这个当中体会到了我们的主耶稣的心情，那个心痛。他看到教会的这个状况，他看到教会弟兄姐妹的那种的困惑，那种的分离，那种的不和睦，他的心是痛的。而这个心痛反映到了我的心里，我能够体会他的心情。所以说他的好一段时间我都是一直在流泪，一直在难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呀，但是真的为什么，我总结了教会的三个问题的一个分类，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有三个分，有一个分类啊，分三个。第一个呢，是教会出现问题的话可能会在救恩的真理上出现问题，就是比方说假师傅、假使徒、异端邪说，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按照圣经我应该争辩到底。如果这个教会的救恩真理产生了偏移，最后我会尽早的离开。第二，有人犯罪，这是很常见的问题啊。如果这个罪人他不认罪悔改，犯罪的人应该怎么样？这个不悔改的应该被离开，教会也应该让他离开。 如果这个人犯罪以后认罪悔改了，我们就必须按照神的话饶恕和接纳他。赶走容易还是接纳容易？饶恕容易还是恨恶容易？这是耶稣所说的，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三，就是教会同工弟兄姐妹意见不合，关系产生嫌隙，产生冲突，我们应该怎么办？根据圣经，其实我们应该彼此认罪，应该和好。因为此症状每个教会都会遇见，对吗？但是离开容易，和好难，我刚才讲到过。不过圣经里面他没有告诉我们要做容易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就是神的话。所以最后是我该做什么，我在神面前，神让我做什么样的决定和选择？我的选择，做选择的那个依据，我祷告的那个证据是什么？是根据我跟这个人的私交吗？是根据这个人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吗？是根据人的说辞吗？是根据我的感觉和情绪吗？还是根据圣经的原则？还是你会觉得这时候耶稣会怎么做？我跟你说，耶稣他怎么说，他就会怎么做，对不对？或者你看看保罗，你说耶稣太完美了，我不可能像他一样。你看看保罗，他是跟随耶稣的人，他是怎么做的？保罗的哥林多教会，这个哥林多教会很多问题，如果你读过哥林多前书的话，很多的罪，很多的矛盾，他们并且受到假使徒的那个迷惑以后，就开始攻击保罗，开始散布谣言，说保罗他不是真的使徒，质疑他使徒的权柄和职分，说保罗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各种的攻击和诋毁。如果是我，我真的待不下，我赶紧逃跑。但是保罗，你看他怎么做的？他对这个教会不离不弃，他流着泪不断地给他们写信，教导他们，责备他们，劝勉他们，关怀他们，然后为他们跟那些假使徒进行了这种真理的争辩。他对他们，对教会的感情，就像父母跟儿女感情是一样的，那种爱，忍着那个伤痛，忍着被人伤害和诋毁去爱，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就不一样。所以说最后我想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应用哈。在应用之前，我其实面对这个事情，我自己做什么选择？我也感谢神，今天借着这个神的话，利未记第十九章，给我有一个的证据，给我有一个这样一个的教导，这就是对我说的话。我选择跟我家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我向神有个祷告，我说主，我说其实我家出问题，我不可能支持度外。我是五家的一份子，我不是吃瓜群众。我看到你是多么的爱五家的亲姐妹，我对他们的爱是多么的亏欠，不像你那样那么爱他们。如果你要带领我离开五家，不要在这个时候，不要在五家面临困境的时候，不要在五家面临那个属灵征战的时候，如果你必须要带领我离开五家，就在五家最兴旺的时候，弟兄姐妹最和睦的时候，这是我的祷告。说出来成全。最后我的应用就是，弟兄姐妹们，献上那个平安祭，邀请，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跟谁有关系上有问题，有嫌隙，你邀请他，如果有得罪你的，你邀请他跟你的弟兄姐妹同工们去吃饭，认错，奉耶稣基督的名 彼此的饶恕和和好。我犯过错误，我在我们的长执同工会上，我当面的质疑我们的一个长老他的报告，我对他妄加论断。可是会议结束以后，他马上来找我认错。我说你找我认错，其实是我得罪了你，是我的错，我应该对你说对不起才对。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彼此的就拥抱，彼此的和好，因为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的一起的同工，完全不会再介意以前发生的一些冲突，因为我们是在主里的，我们不一样，就是这样子。然后第二，献上平安祭，关怀和邀请一些长时间没有来到小组的弟兄姐妹吃饭，把他们邀请到小组里面，回到小组里面来。我们教会肯定还有一些飘荡在小组外面的一些的弟兄姐妹，邀请他们进到团契和小组的里面来，不再让他们孤单，因为孤单才是最危险的，对吗？第三，如果你没有小组，你请你真的考虑，鼓励你加入，不但加入和还有委身在一个小组的里面。第四，我有一个请求，就是如果你愿意，请你做一个和睦的动作，请你与你的朋友，与你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的关系好的还是不好的，熟的还是不熟悉的，如果你愿意，你去找他，去拉住他的手，去跟他握一握手，表达一个和睦的一个信号，或者是你愿意抱一抱也可以。现在你可以从椅子上起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跟你的弟兄姐妹，你跟你的同工，你跟你得罪过你的人，你跟你关系好的人来一个握手和拥抱。最后的最后，我们不一样，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偶像化的信仰，而是在与神的爱和恩典当中的这个关系的里面，以神为主的信仰。我们的关系也不一样，我们是因着耶稣我们与神和好，因着耶稣我们与弟兄姐妹和好，主饶恕我们，所以我们彼此饶恕，靠着主来的这个救恩，我们可以建立和恢复这个美好的和睦的教会家人的关系。我们不一样，是因为不是我，因为我们是完美的，是因为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不断的悔改，我们有救恩，可以我们不断的悔改，不断的走向合神心意的那个生命，显出神的救恩的那个荣耀。我们不一样，是因为耶稣，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复活的救主。我们不一样，是为了耶稣，耶稣是我们教会唯一的根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所遇到的这个境遇，如果我不遇到这境遇，我就不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我生命就不能够成长。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做合你心意的决定，做合你心意的人，做合你心意的事，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的当中，在你的旨意的当中，破除那些的一切的隔阂，在主里面可以彼此的原谅、饶恕、拥抱、和睦，因为你是我们的和睦，是你使我们和睦。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你的话让我们在遵循你的时候，让我们就来经历主你的同在和你的能力。谢谢主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